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田阳。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今儿呢，咱们就说个亲兄弟打仗的故事。话说在公元1450年，也就是明朝的景泰元年，被瓦剌部落俘获囚禁了一年的明英宗回到皇城，他弟弟景泰帝出门迎接，哥俩见面是抱头痛哭。
陛下，我回来了。
皇兄，你受苦了。
而此时景泰帝内心的真实想法却是，
老哥呀老哥，你说你回来干嘛呀？
于是在这场兄弟情深的大戏之后，真正的宫斗大戏就要上演了。当战俘哥哥归来，当皇帝的弟弟都做了什么？朝中的势力又是如何看待兄弟二人呢？夺权政变因何而起？名臣于谦又受到了怎样的波及？1039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明朝历史上最诡异的政变——夺门之变。先来介绍一下这出宫斗剧的两个男主角，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哥俩。哥哥英宗朱祁镇当年31岁，弟弟景泰帝朱祁钰29岁。为了这个跟大家讲的时候方便呢，咱们今天全且叫哥哥叫大朱，弟弟呢叫小朱。这出戏啊还有几个男配角，一个是武将石亨，一个是太监曹吉祥，还有一个是督察院御史徐有贞，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他们仨呢就组成了政变三人帮。话说在景泰八年正月16的那个夜晚，徐有贞家中政变小组成员集合到位。三个人当中呢，这个徐有贞啊一向是以军师自居，他说他夜观天象，算出举大事正当其时。四鼓时分，几个人带领家丁亲信还有京城团营上千人，趁着夜色向内城出发。第一个目标，长安门。石亨早拿到了长安门的钥匙，他开了城门，放人马进城，然后把门关死。就这样，整个宫院和外面完全隔绝开来。徐有贞他们拥有的1000多名士兵在夜色中向南宫进发，那里是大朱的居住之处，说是居所，其实就是软禁的地儿。南宫宫门紧闭，里面无人应声，于是大家爬墙的爬墙，撞门的撞门，一通忙乱之后，总算把南宫的大门打开了。宫里头漆黑一片，一点微弱的烛光之下，被关在这里已经7年的大朱走了出来。大半夜的突然闯进来这么一大帮人，大朱吃惊不已，以为是来杀他的。可是大朱没想到士兵们竟然抬来了龙辇，说是龙辇，其实就是一顶4抬小轿。事不宜迟，徐有贞等人把大朱推到了龙辇上，亲手抬起龙辇匆匆出来。至此计划成功了一半，一行人抬着大朱直奔东华门。东华门是皇城的大门，只要进了东华门，大朱坐上奉天殿的龙椅，那计划就成功99%了。此时的东华门大门紧闭，守卫见门前突然来了一队人要进城门，不明白怎么回事，就说没有圣旨，坚决不开门。就在此时，龙辇上的大朱大声喊道：“
朕太上皇爷，开门！”
守卫一听，赶紧开了门。到了奉天殿，看守的武士拿着金瓜斧钺要打徐有贞，大朱再次站了出来， 呵斥武士，武士们马上退在一旁，众人请大珠坐上了龙椅。一切妥当之后，徐有贞跑去敲钟，召集群臣进宫朝拜。钟响时，景泰帝小朱正在乾清宫的西暖阁，突然听到钟声，就问左右：“这是于谦吗？”小朱为什么这么问呢？要知道，正常情况下有资格敲钟召集百官进宫的，只有皇帝和得到皇帝命令的人。所以小朱一听钟响，立刻意识到这必是有人造反了。于谦时任兵部尚书，手握兵权，所以小朱自然以为是于谦造反了。不一会儿，打探的太监跑回来告诉他说是大朱复位了。
哥哥做的好，好。
哎，听这话茬儿，这小朱似乎是心里早有准备啊。而在奉天殿那边，等到百官进殿时，他们发现龙椅上的皇帝竟然换人了。朝臣中先是一片纷乱，但只过了片刻，就听到整齐划一的声音响起：“恭贺上皇复辟，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至此，夺门之变事成。行动当晚，兵不血刃，没死一个人，大朱就把小朱赶下了台，自个儿坐上了龙椅。弟弟朱祁钰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夺门之变的前传是什么？大朱与小朱从同父异母的哥俩是怎么一步步变成有你没我的冤家的呢？不知是后世哪位史家给这场宫斗戏码起名叫夺门之变，一个夺字透着谋逆造反的味道。第一个不同意这名字的肯定是大朱，他心里想的一定是，这事儿怎么能叫夺呢？那皇位本来就是人家的好吗？拿回我自个儿的东西也叫夺吗？应该叫物归原主好吗？要说大朱这话呀，说的也不算全错。本来论起来呢，这个小朱啊，确实是没有资格当上皇帝的。但事出有因，源头还得从夺门之变这一年往前倒七年说起。那一年大明朝出了一件大事儿，皇上让人抓走了，史称土木之变。这个倒霉的皇上就是大朱，明英宗朱祁镇。大朱九岁登基，作为明朝第六位皇帝，他老爸明宣宗给他留下的家底儿还是很厚的。但大朱是一个长在深宫大内的幼稚少年，犯了偏听偏信的毛病，一众老臣的话不听，只信任从小照顾他的太监王振一人。这个王振呢，善于溜须拍马，于是大朱倒霉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明正统十四年，也就是1449年，瓦剌军大举进攻边塞地区，在王振的鼓动下，大朱不顾众臣反对，带着王振和官员100多人，率50万大军浩浩荡荡御驾亲征。他让他的弟弟朱祁钰留守北京。一个年轻气盛、行事莽撞的皇帝，一个丝毫不懂军事但大权在握的太监，结果自然是可以想象的。8月15号那一天，明军在河北怀来土木堡惨败，20万军队全军覆没，大朱也被瓦剌首领也先抓住，成了俘虏。消息传回北京，紫禁城上下乱作一团，皇上让人抓了，这可如何是好呢？一时间人心浮动，翰林院侍讲徐成说他观星象有变，这是凶兆，建议朝廷迁都南京避祸。您要注意这个徐成啊，后面我们还得提到他。 当时呢，兵部侍郎于谦出来斥责徐成是逃跑分子，说这个皇陵啊、宗庙啊都在北京，宋朝就是因为南迁而亡国的，所有提议南迁的人都应该杀头。朝中的几个重臣也都支持于谦，于是在于谦的主导下，重臣拥立小朱朱祁镇为帝，改年号为景泰，立大朱的儿子为皇太子，稳住了朝政。于谦呢，也由兵部侍郎升为兵部尚书，他号召朝野上下同心，调集各地军队前来勤王，共同抗击瓦剌。再来说野仙这边，因为人家手里有这个大明皇帝当人质，也就有了叫板明朝的资本了，带着大军压着大朱来到大同城下，宣称要送大朱进城。哪知驻守官兵并不开门，反而告诉野仙，我们大明已经有了新皇帝了。就这么着，野仙的计谋不攻自破。同时于谦集合有限兵力，与野仙在北京城下展开决战，打了一场大胜仗，一举击退了瓦剌军，保住了大明江山，史称北京保卫战。野仙一看手中的俘虏皇帝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了，也无心和大明再战，就在景泰元年把大朱送回了京城。小朱在于谦等人的辅佐下击退了强敌，稳住了江山。刚有了几天当皇上意气风发的感觉，大朱却回来了，换谁不闹心呢？于是客气一阵之后，小朱直接把大朱送到了皇城东南角的南宫里看管起来，这一关就是7年。那么大朱会善罢甘休吗？无名分的小朱当初上位是暂时需要，是从保卫国家的实际出发，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按祖制，大朱没在，应该由嫡长子继位。可那个时候，大朱的儿子才2岁。而现在天下太平了，有名分的大朱回来了，却没了皇位，还给软禁起来，于情于理都不太合适。大家看在眼里，可谁都不言语。大朱无事可做，就关起门来生孩子。7年内光儿子就生了仨，而且一个也没夭折。这其实说明小朱对哥哥的照顾还可以。后来也闹过一些波折，有人跟小朱说大朱勾结侍卫图谋复位，小朱就加紧了对哥哥的监护，把宫门上了锁。吃的喝的只能由小洞送进去，整个就是一动物园。不过呢，他并没有对哥哥动杀心。然而有一件事的出现让矛盾到了不得不摆上桌面的程度，那就是小朱要改继承人。本来他上位时定下的是大朱的儿子当太子，可权力在手毕竟是件挺上瘾的事儿。小朱当皇帝也当出感觉来了，王位怎么舍得还留给侄子呢？小朱自己也有儿子啊。于是景泰3年，小朱改弦更张，硬是废掉了侄子的太子资格，改立自己儿子为太子。哪知这人算不如天算，他唯一的儿子1年多后竟然死了，白折腾一回。于是立太子的事再次成为议题，大臣们大多主张再立大朱的儿子为太子，不过也有不同意的。这些人大多是当年支持小朱换太子的，他们的心思是怕大朱的儿子上了位找他们算旧账，他们主张从其他远房宗支里挑一个。小朱对这两派都不同意。小朱心想，急什么呀，我才20多岁，我还能生啊。然而天意又不随人心，也许是儿子的死给小朱带来了打击，他的身体一病再病，到了景泰7年年底，病情竟然重到开始吐血了。 原本正月初一的元旦朝贺也不得不取消。太监甚至对外暗示他活不了多久了。大家虽然对谁当太子仍然意见不一，但都明白这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最后皇帝和大臣达成一致，这个问题等到正月十七早朝时讨论。可就在正月十六的晚上，夺门之变发生了，蛰伏七年的大朱一夜之间重回大位。皇位易主，但还是朱家天下，而曾经保住了大明江山社稷的功臣于谦为什么不得不死？夺门之变后几个核心人物的结局又是什么样的呢？大朱坐回龙椅当天就废小朱为成王，改年号为天顺，政变三人组齐齐加官进爵，而于谦呢马上被逮捕下狱。和于谦一起被捕的还有大学士王文等不少大臣，内阁都快抓干净了，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呐。对于如何处理于谦的问题，大朱曾和徐有贞商量过。虽说于谦是小朱一朝的重臣，但也确实有守国之功，可徐有贞却说不杀了于谦，咱们这夺门之变就没个说法了。哎，这徐有贞怎么这么狠呢？您还记得前面说过土木之变后有个提议迁都的徐成吗？其实啊，他就是徐有贞。当年他的这一建议被于谦和小朱否定了，从此就背上了畏罪逃跑的恶名。此后屡次升迁机会都被小朱阻止，他这心里可是恨死了于谦。最后他没办法改名为有贞，才得以在督察院任职。一码归一码，任职期间他治水还是有一番成绩的，现如今他成了迎立大朱上位的权臣，他能对死对头于谦心慈手软吗？不过呢，他的那番话呀倒是也说到了大朱的心坎里。当年大朱被俘，于谦带领大臣们拥立小朱，本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权宜之举，但大朱却不这么想。我出征的时候是皇上，回来的时候就不是了，众臣都听你于谦的，这主意显然是你拿的呀。再有小朱改立太子的时候，于谦的态度是沉默，沉默等于是默许，这又是大朱心头之恨。如今大朱夺门成功，那吃了得给我吐出来，欠了你得给我还回来，拿小朱一朝的重臣于谦祭旗，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于谦、王文被捕入狱之后，徐有贞、石亨给他们安上了谋反的罪名，强迫他们招供，可司法部门实在找不着证据。徐有贞就说虽无险计，意图还是有的。王文愤怒至极，据理抗辩，于谦却在一旁冷笑道：“哼，辩他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是一定要置我辈于死地呀。”可以说夺门之变中，徐有贞、石亨等人是十足的投机分子。但是回过头想，于谦当时是手握重兵的兵部尚书，也不是吃素的，他难道真不知道这些政变分子的活动吗？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史书上并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于谦是一个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当年拥立小朱上位时，他引用过一句孟子的话：“社稷为贵，君为轻。”可惜大朱的心里却并不这么想。最后，于谦的罪名是谋立外藩，判了个凌迟处死。大朱后来又假慈悲的下旨说还是从轻发落，去其手足吧。1457年正月22日， 于谦被押往刑场，北京百姓听说之后夹道送行，痛哭不止。夺门之变后，小朱过了一个月就死了，倒没太让他哥惦记。而那几个夺门的功臣虽说风光一时，但都没有好结局。而这一段故事，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跟您讲。好了，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洪光、程涵，小剧场配音郭伟、陈光，录音严乔峰，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收听往期节目、领取听众福利，欢迎您关注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1039听天下。明天中午1点，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交通广播的1039交通服务热线。